家知道贾母是不识字的，没有读过书的，所以他看到对联，可他知道是对联，可他不知道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他就叫湘云说，湘云你念给我听听看，这两句是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所谓的诗并不见得一定是视觉上的看，有时候是听。为什么我们在乡下碰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在鹿港啊，在美浓，你会觉得他怎么出口就是诗句？因为他看戏看得很多，戏剧本身可以透过听觉传达很多很多的文字，而且那个对联跟对仗的关系透过听觉以后其实是更清楚，可能比文字看还要清楚。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像贾母这种人，就是他不识字，可是他常常到一个地方说，湘云念给我听听看那一副对子的内容，那上面湘云就念给他听说，芙蓉引破归兰江啊，芙蓉是荷花，注意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芙蓉花跟古代讲的芙蓉这两个字的意思不一样啊。古代讲的芙蓉是水中的荷花，所以芙蓉引破就是荷花忽然那个引破了，因为为什么？是因为有船来了，就是过去都是用栏木来做船桨啊，所以那个桨划过来以后，水滑动了，所以荷叶被荡开来了。所以先讲芙蓉引破，然后才讲归兰江，是出去玩的船回来了。所以用归这个字，归兰江。下联是菱藕相生，就是水里面长到的菱角藕，这种水里面的植物菱藕相生、有那种 很深的香味，写竹桥，那里面有一个竹子的这个桥。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本身就是对联，你注意一下，芙蓉对菱藕，引破对相生，归对写，兰对竹，江对桥，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在对仗，所以大家可以记得起来，三十七回当中我们说律诗里面的三四五六这四句都是要对仗的、现在看到就是对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这些孩子来讲其实不难，因为从小在这种对联的世界长大，他要出现这个对联的词汇修辞非常非常的容易。好，所以贾母就听了湘云跟他念这两句诗，念完贾母就抬头看匾，上面还有一个扁带，就是藕香榭，回头就跟薛姨妈说，注意这是贾母第一次的回忆啊！她忽然跟另外一个老太太薛姨妈就在讲说，哎呀，我以前呢，我们小时候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注意什么两个字啊？好像她老人家记忆不清楚了，或者说那个记忆已经太久远了，而且五十年来从来不敢去回想他的少女时代，所以他用了好像是枕霞阁吧，可是你忽然觉得他开始回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有耐心去听一个老年人的回忆啊，可是老年人的回忆其实就是他年轻过的，原来他年轻过，原来他曾经是少女，而他在史家是一个很被宠爱的女孩子，所以那里面有一个阁叫枕霞阁啊，枕霞阁是好像是讲黄昏，所以那个地方一定是看夕阳很好的，所以可能是可以歪在那边靠在那里，好像枕头靠在那边去看夕阳，所以叫枕霞阁。他说好像有一个枕霞阁，他说我那个时候也像他们这么大年纪。好，大家注意这一句，那种其实里面有一种感伤、就是我那个时候好年轻哦，好像跟湘云他们差不多大，14岁15岁的年纪，所以他特别说我那个时候也像他们这么大年纪啊，跟姐妹们天天玩去。好，我们也没有想过贾母原来也有他们年轻时候那些玩伴的，那现在也不知道那些玩伴都到哪里去了、各自嫁了以后大概五十年也不太可能见面了。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对青春的回忆跟某一种感伤，忽然借着这些小孩子要作诗吃螃蟹忽然回忆起来。好，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回忆，然后下面就很具体的提到说，哎呀，那一天啊、注意那一天，他年轻绝对不是只有一天嘛，曾经有一段时间他都是年轻的，可他忽然想那一日有一天他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肉体上有一个记忆，所以他说那一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了，就是我顽皮就爬来爬去，大概就掉到那个亭子底下，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差点淹死了，好容易救上来，那救了上来才发现到底被那个木钉子把头碰破了，他如今 这鬓角，下面这句非常重要，就是说如今这鬓角，他有一点让他们看，说你看我的头角额头上还有一个指头那么大的窝，有个凹下去的一块疤，他说那个就是当年掉下去的残疾。我觉得好的作者写东西是那个真实性，就是因为你肉体上有一个记忆在那里，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固定的，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残疾，别人看起来可能都不明显了，可他很清楚多少年前他曾经受过一个伤，而那个伤变成了一个疤，在他的肉体上是不会消失的，可是那个伤好像也提醒他自己过去非常少女的青春的记忆回来。所以我后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曹雪芹的了不起，就是他在写贾母的时候忽然在写他的少女啊，他的青春，把那个呼唤过来，而且好具体，你会觉得一个老人在摸着他头上的疤的时候，好像那个疤是他唯一跟那个青春的联系，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他这个故事啊，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那大家都说他可能掉到水里去惊了水啊，就是被水泡到又害怕救活了，又冒了风，可能活不下去了啊，活不得了，谁知道以后竟好了啊，就是说这是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记忆，而那个记忆里面有害怕，有恐慌，有死亡的这种恐惧，可是竟然又好了，又活过来了。好，你看到贾母在那边回忆，可是凤姐会很顽皮的打断她，那凤姐永远是讨好贾母的，也奉承贾母的，那凤姐不等人家说完就笑说，哎呀，那个时候要活不得，如今这么大的福气可叫谁去享啊，所以意思说你贾母你这么有福气，你当然要活下来，继续活下来享这个福啊。可知老祖宗从小福气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来，因为他不是说他头上碰出一个凹下去的一个洞吗，一个窝，他说那个窝啊就是为了要承福寿的啊，就是可以承福寿，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东西空下凹下去以后东西才可以装进去嘛，就可以装这个福寿的。他说你知道寿星老头啊，我们在台湾看到那个寿星不头是凸起来的吗，他说从小他原来是一个窝的，是凹下去的东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最后凸高出来了啊。那个王熙凤用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老寿星的造型在调侃这个贾母啊，那他没有说完，贾母跟大家都笑软了，就觉得讲那个笑话讲得这么好笑，那贾母又有点骂他说这个猴儿惯得了不得，只管拿我取笑。好，大家注意一下过去的辈分伦理，做媳妇的根本不敢讲这种话的，可是凤姐有一点顽皮，她当然也聪明，她知道贾母其实蛮喜欢这样子，或者说这里也透露出贾母做了一辈子的孙媳妇儿媳妇，等到她自己做老太太的时候，她其实不希望底下人这个样子，她希望活泼一点，尤其是贾政又不在，她就有一点恢复她少女时候的活泼，所以辈分没有那么严了。好，因为你注意一下，王夫人永远不敢，王夫人连笑话都不敢讲，因为她就是规矩的儿媳妇，可是王熙凤其实已经看穿贾母内心的世界是另外一个史湘云，就是史湘云是史家的现在这个年轻小孩，可是贾母以前就是史湘云，所以她年轻过，她爱玩过，那后来做了媳妇以后其实有很多压抑的东西，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好像就被发展出来了。她说恨得我撕你那个油嘴啊，就是骂这个王熙凤说你讲话讲得这个样，恨得我要撕你那个油嘴。那凤姐就跟她回答说等下要吃螃蟹，螃蟹很寒啊，中医的理论的螃蟹非常寒，害怕积了冷在心里面，所以讨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那高兴了多吃两个就没关系了。你看到王熙凤这种人是不是让人家很疼啊？就是她说我逗你笑的原因是因为等下要吃螃蟹，那螃蟹积在心里面很寒，那你等一下如果吃多的话对身体是不好的，那你现在笑一笑听几个笑话，笑一笑以后血液就活了啊，比较活络，所以吃了寒的东西就不会积在心里面，所以王熙凤永远在让那个贾母就觉得离不开她啊，就身边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孙媳妇这样。